我们今天要看看大先知以利亚的软弱低潮，生命的加工。列王记上19:1-18，我来读。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使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夫所杀，躲避耶夫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进入本文之前，我们要看列王记上下的三件大事。第一，作者让背道跟改革呢交错，有背道之后有改革，改革之后有背道，交错安置在整本书里面。比如说呢，王上第11章呢，所罗门不尽心，立下北国南国呢背道铺了路的榜样。之后呢，耶夫跟耶和耶大前后联手，把亚哈的家室跟亚他利亚灭绝，北国终于从亚哈拜巴利的阴影当中解脱出来。可是后来又继续进入耶户的拜偶像的堕落里面。西西家带来了南国的复兴，可是他的儿子马拉西又极其败坏，把父亲所立的属灵的基业通通毁坏无疑。包括约西亚带来的复兴，圣殿圣经全然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但是他的一死以后呢，他的儿子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呢就非常堕落，一泻千里，国家沦亡，被巴比伦掳走。所以第一个原则说，背道跟改革，背道跟改革不会永恒，不会永灵更新，背道跟改革的布局。第二个，以色列的灵性决定他的外交政治跟军事跟国防。列王哪一个王他出来为王多久，像不像列祖大卫或是像耶罗伯安，死了以后呢埋葬了归入他主的坟墓，下一个王。所以感觉上是很多很多王，从大卫王死了以后一直到的约雅金，这个温床主要的人物是以利亚，从王上17章到王下2章被接走，接着他的以利沙到王下13章。也就是说，整个上帝借着列王记告诉我们，人间的君王其实是铺的平台温床而已，真正重要人物是先知。因此呢，以色列的灵性从上帝透过立约的先知所说的话，帮助我们了解呢，列王其实不过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已。第三，灵性 跟婚姻是紧密结合。耶洗别嫁到亚哈家族之后，以色列就进入堕落，北国就在亚哈王朝之后呢，一直到呢列王下以利沙还在处理这么长的拜巴利，原因是亚哈娶了耶洗别。耶洗别听到了先知以利亚把他先生亚哈的450个拜巴利先知杀了之后呢，讲出一句话来，明天中午如果这个时候我如果让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耶洗别自己不只是拜巴利，他是拜巴利的背景来的，他甚至呢要杀耶和华的先知。对亚哈来说，也提醒我们，当君王的任何人，包括你我，成为神所用的社会上在教会里面的元首、长职、同工，灵性跟婚姻是紧密结合的。亚哈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堕落。了解这三点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本文。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17章王上上帝呼召他到基利西旁，叫乌鸦雕肉给他吃，然后叫他到西顿撒勒法借了寡妇的面跟油来喂他，一直到后来18章他有本事能够对450个拜巴利的先知跟他单挑，杀了他们了以后呢，自己到加密山祷告，正在灵性要苏醒。以色列呢，难得有这么精彩的复兴的时候，灵性已经准备松绑，大复兴的时候没有想到，因为耶洗别一句话就通通逃命40天，甚至还想自杀。任何人，包括你如果是先知以利亚的，留心，生命需要被加工。怎么被加工？需要往高的地方。上了西乃山，上帝向你显现，向你说话。生命的高度影响到你的长度、广度跟深度。上了山，被上帝启示，经历到神的神迹，然后经历到上帝最后的命令，你要回去高哈薛、高耶夫、高以利沙，影响更深远。很可惜，17、18章是很精彩，成功之后滑下去。提醒我们留心，让那些疲倦的人、侍奉上帝的人，需要生命有加工。从五个重点来想，提醒我们留心，需要生命有加工。第一，休息是为了走更远更久的路。上帝叫天使说起来吃吧，一瓶水跟饼就让他在那边喝的吃的，甚至也没有责怪他说你还要走远的路。原因是因为他前面两章特别对拜巴利的假先知450个非常疲倦，然后七次的祷告把地中海的水统统捞上来。现在耶洗别的一句话，你成功的时候往往是你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休息，需要上山，需要安息日。不要以为侍奉上的安息日有罪恶感，传道人、神的仆人、基督徒都需要安息，这是上帝的命定。一样的情况，约翰21章啊，彼得听从耶稣的吩咐呢，到了加利利海，耶稣呢对他说三次你爱我之前呢，问一句话，小子们有吃的没有？没有责怪彼得，甚至呢华人教会解经以为彼得呢重操旧业，不，彼得是听从耶稣的吩咐呢，到加利利海呢去等耶稣对他第三次显现的，然后给他大使命，要让他去喂养我的羊，让彼得被更新的。耶稣对彼得没有责怪，你灰心，你疲倦，你累了，需要去补一吃的，这边也是如此。因此该休息的时候该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你一定听说女生呢鞋子买两双轮流穿的鞋子，加起来可以使用时间比穿完一双坏了以后再穿另外一双的时间会更长。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弟兄被抓到监狱第五次，他才知道上帝要让他那边休息，写教会历史中古世纪以来最被喜爱灵修的书。摩西旷野40日年休息预备更新，上帝才用他。你留心，不要被事工绑住到一个地步没有灵修。上帝看工人，超过工作。 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如此，120人先上楼祷告，等候圣灵更新降临，才会引爆五旬节的更新。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到我 Wartburg 瓦特堡等了3个月，休息翻译德文圣经，写下真神是我们避难所的圣诗，让改教运动更深远。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第二，上山好厘清自己生命的盲点。上了山才发觉，第一个，我很有限，认识自己的极限。我也是人呢，我呢疲倦，我呢需要休息，甚至才发觉呢，我不胜于列祖第四节。第二个，上山好帮助你了解呢，自己有情绪，我的情绪怎么会大起大落呢？前面17章到基利西旁沉淀下来，到寡妇家里沉淀下来，18章呢面对亚哈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祷告，那个祷告当地中海的水都捞上来的能力，甚至到这边时候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然后马上又沉下去，大起大落，有没有可能持之以恒的感觉上是一下把它烧光？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情绪，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对以利亚来说啊，因为上帝对他说呢，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呢？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求我的命，而且第10节、14节连续讲2次。上帝借着神迹对他说话以后呢，他所说的话前后完全一样。那个话的重点是，只有我，没有别人，我是最大，我的个性，我的能力，却忘了呢。上帝告诉他，我还有7000个人呢。他忘了呢，你不能独大，你需要同工。领导呢，最怕孤独，最怕有野心，最怕自己要掌控，最怕有嫉妒。记住这句话，一手抓，一脚踢，最后只剩下一口气。你需要同工，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极限，了解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个性，最后你要了解自己的偏见。我在怪上帝，当上帝说你以利亚，第9节你在这里做什么，13节见到神迹的时候也仍然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见到神迹并没有改变他所回答的话，他仍然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对上帝有偏见，上帝你为什么不做事，上帝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怪上帝。这个时候需要高度，需要上西乃山，需要安息，需要到上帝面前沉淀，把自己的偏见、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个性呢，沉淀在万王之王面前。否则你人生下半场就很可惜，烧掉，最后呢不见了，昙花一现，像烟火，然后呢就爆掉了。上山好厘清自己生命的盲点。第三，天上的视野引导自己的眼光。因为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上帝不在风中，不在火中，不在地震中，上帝不在被造物当中，上帝不被被造物所演化，上帝不是被造物当中的一部分，上帝不是泛神论里面的上帝。德日进的过程神学就是以为上帝跟大自然一同演化，一同改变，所以上帝的不变性被演化掉了。从这段经文的启示发觉呢，这个整个过程神学德日进的泛神论呢，实际上是错的。上帝不在里面，可是上帝微小的声音，上帝说话，那个微小的声音就像创世纪，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上帝借着话说话创造万有，上帝创造万有却不被万有所演化。以利亚是被到那个高度才发觉上帝说话的全能，改变他目中无人，改变他目中无神。本来以为呢，神啊你在那边做什么，怪上帝。我们疲倦的时候需要高度的视野。 中古世纪一直以为天动说地不动，大自然星星月亮太阳都绕着地球，哥白尼把它改成是地动说，那个关键是高度。哥白尼是个基督徒，他问第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美，他所造的大自然行星的轨迹应当是什么轨迹？他说是圆形，后来证明是椭圆，是从神学决定到科学。他第二个假设，因为他是一个数学家，从轨迹来算，哪一点是其他行星都绕他的，那个就是世界的中心。用了个很粗浅的天文望远镜一直放了太阳，一发觉所有的行星都绕它，证明地球在动，绕太阳，从天动说改成地动说，那个影响到科学是天上的视野，高度影响广度、长度跟深度。第四，门徒造就来自让人看到自己的裂缝，你要让人家知道我软弱，他太完美了，却没有想到耶洗别一句话，高潮之后就进入低潮。十九章记载他的软弱，戴德生讲的对，所有属神的伟人通通是软弱的人。你可能是教会复兴的瓶颈，你需要被更新，你需要被改变，你要肯承认你是有软弱的，你不会是完美，你不能胜过列祖，你不要看不起人家有7000个人，你要懂看到我有裂缝，我不完全，我呢甚至想自杀，我大起大落。越透明把自己的裂缝彰显给人家看的人，上帝才能用他。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来训练提摩太。门徒造就来自让人家看到自己的裂缝。第五，高度的顺服带来生命的影响力。回去高三个人，哈薛、高耶夫、高以利沙，前面两个是王，上帝在人国中当中掌权。以利亚听上帝的话，下山先高以利沙，高以利沙结果呢，以利沙去高哈薛、高耶夫，仍然是最开始所说的以色列的先知超过君王的灵性主导政治外交，高度影响深度。穆迪说的对，圣经中找不到一处经文说奉上帝差遣去做某一件事的结果仍然是失败的。一个铅笔要被写出色彩，你一定要经历刀削之痛。我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经历刀削之痛，修正做过的错。最贵重的是心，外面不重要，里面的心更重要。继续被主人用，最重要被主人抓在手中。以利亚，你要肯被上帝抓在手中，去高以利沙，你要有门徒造就的眼光，你要训练以后的人，你要有高度，让长江后浪推前浪。愿主帮助所有华人教会的领导都有这个高度的视野，门徒造就的眼光。低头祷告，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常常软弱，当我们知道你接纳我们的软弱，我们越软弱越有高度，越需要休息，越厘清我们自己是堕落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的高度知道你是全能、全知、全爱，更要用我们影响到以后的后代，帮助我们信靠你、等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